对，
因为他所信的，与其说是信上帝，他是知道有上帝存在，但是他并不是以敬畏之心，以爱慕之心信靠上帝。
好，这样我们一些基本的概念。
今天基督徒的，我们不仅是需要信心，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必能保守我所信的。”知道什么？知道你知道信的是谁。当你有这个真正的得救的信心的时候，随着神的恩典不断的加，随着你不断的善用神所赐你的蒙恩之道，你就在这个信心的生活上，例如通信的过程中不断长进，这个不断长进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打成一种不仅有信心了 saving faith， 再一种 assurance of salvation， 救恩的什么确信，确信我晓得他活着，我晓得他是什么，就这有活。这方面是需要一步步的一个展开的过程。在一次这个世界性的宣教会议上，一个主讲人列起来一大堆绝知信徒的人，那这些很多人很迷信数字的大家只注重的是量，但不注重的什么量重要不重要？量也重要，因为圣经上特别有一卷书叫 Numbers， 迷信记数量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中国人晓得宁要好虑一个不要什么懒于一筐的，圣经上在耶利米书也讲，你在耶路撒冷这大街上走来走去，如果你在这个城市中能够找到一个人，我就赦免这个什么城市的。亚伯拉罕为所罗门为俄摩拉代表的时候，五十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真正敬畏上帝，真正为义忧伤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甚至说义人的祈祷乃是什么？在这个方面，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列举了一大堆绝知信主人的数字，并宣布说这么多的人信主了，主的名在外邦人中也得到了荣耀福音要传到地极，而世界末日基督再来的日子要来临了，然后大家就欢欣鼓舞一片鼓掌。这个时候一名身材矮小的非洲代表走下讲台，他的面容其实是非常悲哀的，也非常凝重的，但是他说到我们的国家曾经被你们许多人誉为是世界宣教最成功的范例。他开始述说这个教会在一个世纪的时候如何脱荒，然后今日有这个整个的国家有85%的人是信耶稣。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包括在这里迷信一个数字，他们相信如果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如果能够达到30%，中国就完完全全什么改变。这是一个迷信。如果你看到拉丁美洲，如果你看到今日的非洲，很多数的国家如果从正式登记的所谓基督徒的数字来看，往往超过30%，甚至70%，甚至是85%，我们觉得这里。那这个姊妹讲就说，现在达到85%的人，有的人自称是基督徒，大部分的增长来自一般福音派的教会，来自五旬派的教会，比例超过增长总数的25%，就大部分的增长是通过一般的福音派的信仰，一般的灵恩派的神迹奇事来带领到教会里来的。然后不过他接着却问道，你们可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听众喊出许多猜测，最后全都错了。最后他说，我是来自卢旺达。卢旺达，卢旺达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有60万名图西人和40万名胡图人是互相什么参加的其中大部分是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国家有85%的人是自认为是什么基督徒的最近我看一下详细的关于种族屠杀的报告，甚至有些杀手有些刽子手就是教会的长老的。对呀，所以也许平常在讲道平常在执行圣餐，但到真正出现问题了，拿起什么大刀的这个真是很可怕的。那最后这位非洲来的姊妹所说的话语，我想确确实实是振聋发聩的。他说，你们以全副的宣教热忱将基督带给我们，却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如何生活。今日的传福音，今日的宣教，大多数人讲的悔改信耶稣，你信耶稣以后干什么呢？传福音，传福音以后干什么呢？让他们信耶稣。 他们之间最有感情的三分之一，他们是唯一活的嘛，信耶稣，他们之间最有最有感情的才能吗？整个这就是整个的基督教的信息，信耶稣，传福音，然后什么分天堂，和整个的我们所在的世界根本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甚至我们看到北美的，不要说华人教会，哪怕就是英语教会，甚至英国的教会，虽然基督教还是一种整个国家民族的背景，甚至在英国宗教基督教还是国教，但是在英国30%、50%或者25%的子女是非婚生的，连婚姻都没有的，单一父母的。甚至在美国的所谓的福音派教会中，如果你要调查在离婚方面，在很多基本的道德水准方面，和不信主的人和不参加教会的人有没有一个绝对大的差距啊？这就是今日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教会的状况甚至有一个华语杂志讲，现在的基督教不光是在大陆，在北美就是在华人教会中，真的是在不断增长啊，这个面越来越铺越广，但是有多深呢？是外硬。那么你看大河这个大河真宽广啊，神不断的拖带我们，拖带我们的心胸，拖带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整个社会更多的人归向基督，但是这个生命的深度不少。这样的一个很宽，一条大河非常宽广，但是没有深度，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今日教会所面对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教导我们怎么生活，就是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重要的是一种生命。那也有基督教说生命啊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就是生活，这个生活就是天天的日常的生活。不是说我明天要考试了，我今天不学习啊，主啊，今天我去不得不去传福音，我去服侍教会，明天你让我考个高分或者说明天要考驾照了，你既不看交通规则，也不去道路上操练主啊，这个事情完全交托仰望了。这不是基督教的，这是 magical， 这是魔术的。很多人逃避自己日常的责任，却最后借着祷告交托给长辈来说，那孩子不听话，主啊，我交托给你了。这人真属灵，但是大家说，你们做父母的，你们要按着主的教育吗？教育孩子，所以说我把孩子交托给你了，你有什么说，我得交托给你。这就是今日的父母，很多属灵的，很多有感动的，很多有奉献心智的，很多坚定的威信的，这样的基督徒，这是非常让我们感到痛心的。后来我们讲到基督教的一个特征是核心是，我们知道佛教没有佛可以。为什么没有佛可以呢？佛教没有释迦牟尼可以，为什么呢？连狗都能够成佛，所以呢，找一条狗就可以，它就可以经过不断的轮回、不断的修炼，也许它就成为一个觉者，成为一个佛了。所以说，佛教去叫佛陀本身不成问题。伊斯兰教也是这样，没有穆罕默德这样是伊斯兰教，但是基督教如果没有基督教如果没有复活的是吧？基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这个歪传，你们所信的是吧？所以为什么是基督教一个亏在那里？我们是亏损，核心确确实实在旧约上是以基督什么为核心，而且是以基督为分水岭。所以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怎么样得不了永生。而上帝的震怒常在什么他身上。所以像比如说今天很多传福音的时候你信耶稣吧，因为耶稣爱你啊，上帝爱你啊，这合乎不合乎？圣经说，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神的震怒什么在他的身上。你本身是什么可怒之子，你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是神让你什么活过来。只有你确确实实意识到自己是在罪中的，自己是死在罪中的，自己是死在罪中的无能为力没有盼望的，这个时候耶稣对你才有一个真正的完全的救助。那今日很多人传的福音你有罪当然有罪了，有的时候做的不如别人好，感觉不叫罪，或者说你为什么你需要不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我生活中很多方面不满意。这个时候如果你所信的耶稣不是生命改变，是生活改善，然后我要把信耶稣，要把参加教会生活，要把唱歌当作一种改善生活的方式。很多人包括不信主的也到教会来，什么呢？和教会找个好对象，或者我到教会来学英语，或者华人太分散太低俗，太这个太孤独了在教会也是一个华人什么传奇的地方，这些都不是完全坏的， 但是最终来说，你必须认识耶稣，必须认识圣经的基督。然后耶稣说，他若上帝是你们的父，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也是从上帝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而来，乃是他差我来。那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没得一致，无非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到理想的对象，无非是因为你们教会的牧者不好，不是，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什么，听我的什么道道道道道道成了如此，传道人，传道人传什么呢？传神的道的，传神的圣言的，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传他复活的，传他还有什么再来的啊？我们的信仰啊，包括整个教会的生活，甚至整个世界的基础，都是建立在真道的基础上。神借真理恩之万法，当然这个真理从来不是孤独的，总是与他大大的圣灵之王相伴。那弟兄姊妹，耶稣当时就说，无非是因为你们不听我的道。今天很多人喜欢听故事啊，喜欢听经历啊，喜欢得到感官的感情的感受上的愉悦。但是耶稣，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来的重要目的是什么？耶稣是来什么的？传道，传道。啊，我们来看，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什么真理。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听耶稣他传讲的话，如果我们不愿意任性交给耶稣，我说啊，我真的是心疼你的。耶稣说什么呢？根据耶稣的说法，你们的父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排斥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救恩之外，你们所谓的新上帝，根据耶稣自己的见证说，你们的父是什么？是魔鬼。有人说，哎，我没有说故意，我没有说拜魔鬼啊。我们牧师，我读圣经，我当时上上帝祷告。圣经讲，在约拿身上讲，约拿到他市去逃避神的什么呼召，然后海上起了什么风暴，然后水手有没有祷告？外邦的水手祷告不祷告？外邦的水手也祷告啊！水手而且说，个人求告什么？个人求告自己的神。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但是如果你用的中文圣经是神版的话，这个神前面没有空格。但是到了约拿的时候，那他们这个船长水手说：“为啥你怎么不祷告呢？”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所信的是创造那天地海的上帝。”在我在约拿所信的上帝，与这个水手所祷告的对象一样不一样？不是一回事。这使徒保罗很多地方讲的，都外邦人所祭的是什么？是祭鬼啊！你们不要参加鬼的宴席的。在这个方面，要有一个啊，以基督啊话语一个清楚的一个标准。各位弟兄姊妹，在整个的基督教历史上，在整个的世界历史上，对于基督的认性，乃是分水岭。你或者是信基督的，你或者是什么敌基督的，那基督就是这么一个标记，就是这么一个分水岭啊！不见得他就不能来他父的什么面前啊，不能来他父的面前，不能与父和好，那你就是生活在什么罪恶之下，生活在什么死亡的影响，你自己因为信啊，自己因为信上帝，你信的是自己意念的投影 ，reflection of your own mind 啊，并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在当我们讲到啊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讲到基督教神学，讲到基督教的人生啊是什么啊，讲到基督教的各个方面，那基督教是真宗教，是透露是真理生命。那假宗教是什么？偶像崇拜的核心是什么？两个方面。那第一，从信仰的对象上来看，你信的是哪一个对象？我们所信的是圣经中所启示的自由放到天地，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的，见到圣灵就会同在的啊，将来还有审判这个世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什么？如果你信的不是这位上帝，那你拜的是偶像，那你是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圣经没有说外邦没有像，那外邦的神都属什么？虚无。唯独耶和华什么创造诸天。你所信仰的，你所敬拜的对象是假的。那有的人说啊，我拜的我天天读圣经啊，读旧新约圣经啊，和合本啊，参加教会生活。你所拜的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如果你没有按上帝所吩咐的来敬拜他，你仍然是偶像崇拜。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五章，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讲的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那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八节，耶稣引证了先知以赛亚的一段经文。以赛亚这段经文说，我这百姓用嘴唇什么尊敬我，那这百姓尊敬的是不是耶和华？是耶和华。因为上去亲自认识，这百姓是用嘴唇什么尊敬我。说偶像崇拜呀、啊，或者说假崇拜，神所不需的崇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lip service， 什么叫 lip service？ 用嘴唇来敬拜上帝。第二是 will service， 什么叫 will service 呢？叫私意崇拜，想怎么崇拜上帝就怎么崇拜上帝。啊，主啊，今天我让你做主了，主啊，明天我就做主了。昨天你在做主吗？你这是把神当成什么了？主是你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里说，我们在天上的仆人啊，啊，愿我的灵得荣耀，愿我的国度降临，愿我的旨意成就的，这是一个完完全全以人为本。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说，那这百姓用嘴唇追究我，心却什么远离我。然后说他们讲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什么在这个利未记，请大家再看另外一节教训。在利未记中，我们知道设立了啊礼仪的敬拜，特别是当时啊有亚伦，还有亚伦的啊四个儿子啊分别担任大祭司和什么祭司。所以说，我们根据利未记当时的记载啊，只有几个祭司啊，只有四个，有五个祭司，一个是亚伦，一个是亚伦的四个什么儿子。然后第十章，在利未记第十章说，他亚伦的儿子大拿、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什么火？燔火。什么叫燔火？不合乎神的心意，不是按照神的吩咐献上，自己想献上什么呢就献上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私意崇拜的。让我们看结果是什么，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这就是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怎么样了？烧死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什么面前。那么今天很多教会解释这段圣经的，哎呦，神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怎么这么严酷无情呢？当时一共五个祭司，你给杀了五分之二的祭司死了，五分之二的传道人死了。然后说人家纳达和亚比户多有热情啊，不光是献上圣火，连凡火都献上了。所以说人家真是全方位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爱神了。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磐石，因为我们信主信神，主他是神，啊，神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不是按我们的想法来崇拜他，而是按他所喜悦的什么崇拜他。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不要按我的什么意思，唯独按什么你的意思。就主耶稣说的，先求神的什么国，先求神的什么义，这完完全全是一神，一神为他啊当有的主权。好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讲的两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基督教说是以基督的一对基督的任性为分水岭。啊，请大家看一节经文，看到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今天很多人说是信耶稣。啊，就像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老太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是吃喝嫖赌，啊，虽然结婚了，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看起来像人，其实是人妖，啊，然后当母亲的特别难过，就这么一个儿子继承了家业，然后这儿烧香，那儿拜佛，这儿不灵，然后就到什么到那儿去，那后来不知怎的，这个儿子解除基督教。啊，悔改信主了，啊，生命改变了，他就特别高兴，回家给母亲什么传福音。母亲一看他进家门，当然也听到他儿子的改变的一些传说了，就说：“妈妈，我是现在信耶稣的，啊，信耶稣好，你也信耶稣吧。啊”你儿子，你别这么说，啊，我觉得你信的这个菩萨管用，我一定要信这个洋菩萨。为什么拜了那么多菩萨都没有改变你？现在这个菩萨把你改变，就是不管你什么叫佛，肯定是要信的。你说他现在这个所谓的洋菩萨。所以这个耶稣他是不是真正的还是那个悔改的意思，把耶稣当作他独一的救主？
耶稣仅仅是他的助手，你帮助我改变了我的什么而已。所以说你是中国人的救主的感觉，哎呀，请你给我做什么意思呢？你帮助我，帮完了我以后，我最多是给你一个暂时的赞助，但是你并不是我的主，你并不是我的救主。怎么为什么这个中文被读成这个救主啊？他不是说圣经中的创造天地的至高无上的掌管一切的，我们时时刻刻都行走在他面前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所以说弟兄姊妹，然后我们讲到基督教，讲到神学啊，神学呢，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那圣经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哪一节？哪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什么？使人，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叫什么？永生。但是这个事是什么？你需要回到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拉基书、撒加利亚书，你最后要回到哪儿啊？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分水岭。起初神创造什么？人。你所信的这位神，如果不是创造天地的神，如果不是基督，就一定自由是吧？拥有的这个基督代表时间，这个时间，这个创造天，天代表 space 代表空间，这个地代表物质元素，因为当时陆地还没有形成。所以不管是时间、空间，还是其中的各样的物质元素，它都是谁创造的？神创造的，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主天。如果你所信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那就不是能够救赎你的上帝，也不是真正的什么上帝。那如果有谁在这点基础上读进去，靠着这段预言得光照了，你就可以继续了。如果你在这段基础上绊倒了，那你就永远不会认识这个真实，或者是你蒙昧的时候，这是很关键的一些经文。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在教会历史上，我们认信的传统的使徒信经第一句怎么告白啊？我信上帝全能的什么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然后再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最后第三个部分我信圣，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我信圣主什么，比如说一般的灵恩派教会的传统，那就是高举什么圣灵。那一般的 evangelical church 他们的特色强项，同时也是天赋，就是所谓的高举一样，基督自己同样的高举。基督被举起来，但是要洗一半人是吧？归向他，借着他归向谁？归向父。所以基督是被父差派来的，完成父的工作，最后又回到父的什么右边。最终他审判世界以后，要把整个的国交给谁啊？再一次交给谁？所以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是三一什么？三一真神的。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次序。我们讲到，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基督在创世之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向你们显现。你们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我们信谁啊？严格讲，基督教是一神论，我们是信谁啊？信上帝啊。那为什么我们又信耶稣呢？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什么中保。我们相信耶稣，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什么神性。他是全能的上帝，所以圣经说，但他没有改变什么影子，只是他是上帝的。另外这句话我稍微讲的，比如说在中文中翻成道成了什么肉身，不对，是道取的肉身。上帝并没有变成一个人的模样，有人在讲突然呢降在地上，但是仍旧什么在天里。当耶稣基督到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天上的宝座是不是空了？不是的，上帝仍然是什么？是上帝。所以说道 take the flesh of human being 是道取的什么？但是道永远是道，肉身怎么样？永远是肉身，神性仍然是完全的神性，人性仍然是完全的什么？他二者不想混合，不想分开的，统合一个什么？在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靠着说来讲，今天当然我不能给大家分享更多的，但是希望我们能够一同一些概念、一些基本的原则，然后呢进一步的查考圣经，在教会中在各样的团体中求神不断的施恩加添给我们。所以说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就最后就落实到，他叫你们的信心
和盼望都在嘴上。
大家回去可以查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然后我们讲到世界观，什么样的世界观呢？任何人世界观讲起来很简单，就是你对世界的什么看法啊。中国人讲天地还有什么人，这耶和华圣经，天就是上帝嘛，苍天嘛，啊，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啊，得之了天啊，啊，祸罪于天，无所导演，
这是孔子讲的，
它都是一个上帝的概念。然后地当然是指所有的受造物，人呢却是啊上帝的形象的承载者，啊，也是治理全体的代表。
所以说世界观就是基督徒对世界的看法。
有人说啊，我不需要哲学，不是你不需要哲学，你或者有好的哲学，或者有什么坏的哲学。啊，我不需要宗教，不是你或者有真宗教，或者有什么假宗教。啊，就是我到街上去买东西。啊，我要买一个名牌的，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就买到这个名牌，哥哥兰的，啊，我说我买到哥哥兰的了，啊，我一直的幸福就在于此。你去买东西本身，但是你没有买到真的，假的也许80%的真，假的也许99.9%的真，但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不是真的。所以圣经讲，说那一天有一个人和保罗讲到的时候，就说那个总督 almost become Christian， 说几乎成了什么基督徒，但能不能算是基督徒呢？说 almost， 那差不多，几乎完全是真的，但是什么？所以在宗教、在哲学、在信仰、在价值观、在各个方面的选择方面，你其实没有多少选择，你或者是选择真的，或者是选择什么假的。那你选择假的就意味着什么？选择了真的，你就意味着你认识，哎呀，我认识一万中一万，啊，我认识多少多少多少，你只要认识一个什么是真的，那假的怎么样都认识，凡是不合乎真的都是假的。所以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永生。如果你有这样的靠着圣灵的光照，有这样的认识，这就是真的，真的认识，认识真的，发现感的。
好，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36节，当我们总结基督教世界观的时候，还有一节经文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什么呢？归于他。万有是指整个的世界，他就是天啊，就是我们的上帝，就是创造天地的救主。万有都是本于他，是这万有都是谁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万有的根本，万有都是靠谁运行的？啊，如果李洪志说他是我，不是我拖着的，世界没有毁坏是因为我的缘故，那是人的狂妄了。但是圣经说，神用全能的命令拖着什么万有？神借着他儿子掌管万有，说万有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就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什么落在地上。你的头发就被什么神数过了，你的头发有会不会有一根偶然掉下？为什么呢？如果有可能偶然掉下一根，那就有可能偶然掉下100根、1000根。那你每次出门的时候，你都怕得不得了，偶然全掉了怎么办？但是你从来不用担心，为什么呢？你晓得没有两两偶然，当然你不是有意识的就这样的觉悟。所以主要是说，连你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没有父的旨意，一天都不会掉下。这神掌管这个世界，啊，很多很多人现在在教会里，啊，这个世界附在魔鬼的脚下。但圣经是讲这个，但是这个世界不是指有形的、可见的，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指眼中的情欲，啊，心中的什么骄傲，是指肉体的情欲，是指抵挡什么？抵挡什么？当你抵挡什么？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处于罪的捆绑之下，处于罪的捆绑之下。就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下，就是处于撒旦的辖制什么？撒旦是借着罪什么？但是圣经也讲，这是天父世界，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世界其中所居住的都属谁呀？都属耶和华。神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主耶稣诞生天以前就能说，天上还包括什么？地下所有的权利都赐给，都赐给魔鬼了。都赐给你们，赐给谁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都赐给谁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原来就是上帝啊，原来万有都是他的，这是主
耶稣基督他做的选民的代表，作为第二个亚当，他得回了第一个亚当因着犯罪因着堕落所丧失的权柄。他主耶稣不是代表上帝，把上帝抢丢了，把上帝不会丢权的。但是亚当丧失了什么权？但是在第二个亚当借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败坏了罪，败坏了罪的权势，也败坏了魔鬼的什么权势，胜过了万有，胜过了什么高天，将来还有什么再来，而且最后踩在脚下的有的人说啊，耶稣再来踩在脚下的是撒旦，这就是说耶稣在撒旦还没有打败啊。只是耶稣作为全能的上帝来说，撒旦能不能和耶稣并肩？耶稣从来没有打过魔鬼，耶稣就说离开
魔鬼就怎么样离开，
耶稣到猪群里去，他们就到什么到猪群里去。但是耶稣胜过了魔鬼代表什么呢？耶稣代表耶和华的撒旦，代表一些信靠他的啊，一些蒙神所爱的选民啊，他胜过了什么？那耶稣胜过的魔鬼，不是作为上帝胜过的魔鬼，耶稣是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归行他的、信靠他的、敬畏他的、遵行他的话语的人，胜过了罪的权势，啊，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也胜过了魔鬼的什么权势。如今再也没有什么任何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与神的爱分开，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好的，用怎么这样，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这个世界观的概念。好，这样其实今天的基本内容都讲完了。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展开，我们底下看能讲的地方，什么地方就算什么地方。好的，我们简单看世界观的重要性。世界观的重要性在罗马书十六章中，前十一章是讲教义，从第十二章开始讲基督徒的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讨厌神学，讨厌教育，你为什么讲教育呢？你为什么讲神学呢？我们要生命啊，我们要生活，但是如果你没有真理，没有教导，没有教育，你怎么生活呢？所以我看到在教牧书信中，尤其是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甚至在以弗所书中，第一部分先讲什么？都讲教育，都讲真理，讲完教育，讲完真理，然后再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根据真理什么而行。所以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什么世界。今天很多人自以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还是在效法这个什么这个世界啊。有的人说，有的人信主了啊，读神学，神就在传道，你就看到他的孩子辱骂他啊，不尊重客人，你就告诉他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要打孩子的屁股一下，那你没被你多罚你。当然我也请教有关的人，这个不是，你是 abuse， 是指滥罚，那是没被罚。但是做父母出于疼爱、出于管教、出于真理，你简直管教这不是。但是就是违背美国法律了，难道美国法律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终的标准吗？人的法律是有限的，人的法律是由罪的人制定，它不可能完全。就像当初使徒彼得、使徒约翰说，到底是听人的还是谁啊？听神。然后至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在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宁肯得罪神，得罪人，因为没有办法。要罪人，你不想得罪他，也要得罪他，因为你所信的主不是那个主，你所判断的标准不是那个标准，你是不是想到这一点？好，所以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叫 renew 什么？renew 要什么？哎，不在我们的大脑中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概念，这是概念来掌控我们的生活。好，如果我们不想多大程度上我们的概念、思想概念没有更新，多大程度上你就在效法这个世界啊。比如说讲一个很简单的神学概念，而有的人说啊，这律法是捆绑人的啊，自由就是不在律法之下，自由自在的心，这是不是圣经中的概念？这不是，这是罪的概念啊！罪人典型的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啊，他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啊。然后在欧洲有一个叫拉波雷的人文主义者，他写过一本小说啊，他说这本小说就是叫《巨人传》，他赞美人的伟大。说《巨人传》里边也有个小说叫 修道院的一个匾额，上面写了一个字，说修道院这个人本主义的修道院的最高目标就是随心什么所欲，全部的人本主义者，他为什么随心所欲？人本主义者其实他真的是以别人为的，人本主义者都是以谁为的啊，所谓的人本主义者并不是以别人为本，并不是以弱者为本啊，并不是 以弱势群体为本，而是以他自己什么为本，这个方面我们有啊清楚的认识。那只有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查验啊何为善良啊纯全可喜的旨意。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到五节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五节，这是有关一段著名的啊属灵征战的经文啊。今天一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很多教会是大魔鬼战，说我们创业是金子林，我们捆绑魔鬼，我们捆绑撒旦的作为。你怎么捆绑？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祷告？旧约圣经有没有这样祷告？新约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祷告？你这祷告是哪来的？你自己想出来的。然后有很多人说，很多人说啊，谁谁谁谁都没有。我有一次参加一次，在香港参加一次布道大会，这个布道大会整个的题目就是谁谁都没有。啥的东方的撒旦，你听我说啊，生产的时候放出罪人来，让他们会员信，然后被撒旦撒旦我自己说，西方的撒旦我自己说，东方的撒旦我自己说，上面的撒旦我自己说，下面的，这就是一盘是贪鬼是吧？这不是。啊，这不是讲道的，这也不是圣经中的福音的，啊，这是魔术的，啊，这是邪灵的作为的，严格讲。好，然后我们再看，那到底什么是属灵征战呢？属灵征战的战场，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概念，在我们的心思念。给大家翻到格林多后书第十章的四节到五节。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我给大家读十章四到五。从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什么属血气的，那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什么营垒 stronghold。 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这个英文版的名叫阿比问题，各种各样的论点，各种各样的主张，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将各样的题目 argument 都要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知识，这些思想，这些理论，这些宗教，让你至高至大，却不让你认识谁呀？不让你认识上帝。所有的异教的知识，所有的异教的理论啊，以苏格拉底的说法最典型，认识什么？认识你自己，实现你自己啊，成全你自己，这都是啊人本主义的。那我们再看，就是讲更要满足人认识上帝的这至高知识，一概攻破的，又说又将人所有的什么夺回啊？心意 mind，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谁啊？顺服基督啊？怎么将人的心意夺回啊？把什么样的心意夺回啊？你的心意，你的思想，你的 mind， 有关于婚姻概念的，不顺利，不合乎圣经的。你对政治的看法不合乎圣经，为什么呢？有很多传道人政治是污秽的，啊，基督徒不要谈政治。政治什么叫政治 ？Politics 是 public affairs， 就是公共什么事务啊？政治就是大家的事务，公共的事务。如果好人不去参与政治，那不就让坏人参与吗？你自己不参与，还骂人家坏，那你就更坏了。啊，因为你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所以说这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概念啊，甚至有的宗派，有的基督教的宗派，那不让人做生意啊，就做生意呢，这带是带去了啊，去被马门去服侍马门去了。这不是的啊，不管是去挣钱，去经商，去从事科学研究，如果我们是先求神的什么国，先求神的什么这就是行走在神的旨意。那宗教改革最大的一个成果是什么？马丁路德提出来人人皆祭祀，那职业不分什么圣俗的，关键是你的心是否是向上帝与他的荣耀什么预备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教会里很多弟兄姊妹有种无助感，很多传道人所传的信息是，如果你信主了，不去传福音，不去参加教会生活，你在家里忙啊，在社会上忙啊，只要不在教会参与工作，难道只有在教会里才能施工？还是分别的？ 教会生活仅仅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生活的什么一部分。教会生活仅仅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如果你是一个执事，那你在教会里有执事的什么呼召，但你还是一个父亲，你有父亲的呼召和责任，你同时还是一个儿子，你还是一个丈夫，还是当地的老板，还是另外一个大公司的员工，你有很多很重要的身份，有很多很多的责任，有很多很多的呼召。每一个事情如果你是以荣耀上帝为本，是荣耀上帝啊，以他为用，直到永远，都是蒙神的，都是神的灵借着你找的。好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世界观的重要性啊。属灵征战的核心就是要用合乎圣经的心思意念来排除，来胜过，来取代那些不合乎圣经的心思意念啊。不光是要排除要取代，还要把已经丧失的已经偏斜的新世界要什么夺回来。怎么夺回来呢？让他们归回圣经，这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口号之一。那刚才讲到对于世界观的忽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传统神学角度，传统神学有六个导师或者六论，有上帝论、人论基督论，然后是救恩论，然后是教会论，然后是什么末世论。但有没有世界论啊？有没有世界论？没有。但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比如他说，你们是哪儿的光啊？是教堂里的光，是家里的光，团体里的？不是。神呼召我们，你们是世上的什么？你们是世上的什么？耶！我们的呼召不仅仅是在教会中，其实教会是一个起点，教会是装备我们的地方，教会是弟兄姊妹互相鼓励、重新得力的地方。老师，我们更多的不是到教会来，我们更多的是往世界中什么去，在我们个人，在社会上服侍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见证耶稣，传扬他的美德，这才是我们的呼召。比如说，党的改革中程序现在的北美华人中，甚至包括在大陆，越来越来多的人归向改革中程序。因为严格的讲，基督教当这个中世纪开始，特别是到十六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是已经什么反的，他们认为人得救不光是靠信心，还靠人的什么，他们认为你做得好就有很多美德，所以就可以封为什么圣徒。今天罗马天主教仍然在什么封圣，封为很多什么圣徒。如果你是真正信徒的，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圣，那教皇有什么权利在封圣呢？当然讲的是什么对权了，那更显荒唐的不得了的事情。甚至到最后天权会议的时候，十六世纪天权会议的时候，甚至通过一个教义和教皇在关于教会和教义的事上是绝对无谬的。那教皇他是一个神呢，他怎么能是绝对无谬的呢？连彼得都有三次什么不认识。那事实上证明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教皇是荒唐淫乱，各样的败坏都有。甚至有一个教皇本身就是都是男教皇嘛，本身是一个女的，女扮什么男的，这是在一次游行示威游行的时候，和他那个正朝圣游行的时候忽然堕胎，然后在那个教皇是男教皇教皇。所以你从教会历史从圣经上哪一些教皇是在教义上是无辜的呢？取代了基督，也就成为什么基督，成为基督，但他本身不是基督，那就是什么敌基督。所以这是宗教改革的观点。和神兴起马丁路德神兴起约翰加尔神兴起推，还有约翰德